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在大乘佛法的一个方便哦，那有别于早期佛法，对不对啊？那导师列的三个面向哦，那第三个面向他这边谈到这一种。实际上的一个事情，好，这是一方面。那导致说，他在这边呢，姑且不论哈。那很重要就是说，他的一种教学跟早期佛教不一样，就是但依圣意，从圣意的立场，就是无差别说啊，贪嗔痴即是道。或是烦恼即菩提这一种的齁。那后面我们会讲那是什么意思啊，真的是在贪嗔痴中就能够证菩提吗齁，还是什么意涵呢齁。好。所以导师前面说这种无差别说呢，他要表达的是不着烦恼又不离烦恼，不着生死呢也不离生死哦，不离生死就是入世度众生啊。那不着生死呢，就是不会被生死所系缚的啊、哦，就是跟凡夫是不一样的啊、哦。好，再来就是举这个《诸法无形经》，刚刚是《清净毗尼方广经》嘛，那现在要举的是。诸法无形经、哦、好，这边导师说文殊所代表的不思议解脱，就如诸法无形经中说的、哦、那诸法无形经中呢有谈到有两个比丘、哦、一个叫做圣意比丘，那他是就是代表早期佛教的那一种风格啊，持戒得定，少欲知足，修头陀行啊，那这个是佛法中比丘的模样。还有一个呢，叫做喜根比丘啊，那他呢不称赞少欲知足，也不延迟戒律，所以这个不呢。这一个就是共用两句话，就是他不称赞少欲知足，也不延迟进戒律、哦、但是呢，他不是但是就是那他做什么呢？或是他说什么？他是但说诸法实相啊、哦，也就是贪嗔痴性及。法性说贪欲嗔恚愚痴呢都不会对修行有障碍、哦、一切法无碍、哦、那就如记说、哦、他说贪欲是涅槃，恚痴亦如是，也就是贪欲是涅槃，嗔恚是涅槃，愚痴也是涅槃，对不对、哦，于此三世中有无量佛道，大家看的都冒冷汗是吧、哦、他说若人无分别贪欲嗔恚痴、哦、入三毒性故，三毒这个入就是体悟啊、哦，体悟三毒的这一个性，就是它的一个实相啊、哦，也就是前面的所说的贪嗔痴性，或是法性啊、哦，不是三毒的一个各自的一个特质啊、哦，是它的一个实相。如果能够体悟这三毒的一个实相呢，那就能够见到菩提。世人敬佛道，即得无生人、哦、 那导师说，这就是一般所说的烦恼即菩提，文殊法门着重于此、哦、所以大家有没有冒冷汗？是冒热汗，因为太热。这个很特别，文殊法门它就是这么特别了、哦、那这边要给大家说解释一下了、哦、我们先讲这一个，什么叫做说贪欲、哦、对不起打错字、哦、说贪欲称慧于痴，一切法无障碍、哦、这是导师文里面说的啦。那诸法无形经里面就有这顺便讲一下故事啦、哦、这个圣意菩萨还记得吗？严守戒律的嘛，少欲知足，修头陀了、哦、那他就入聚落去乞食嘛、哦、那经中说他悟道喜跟弟子家、哦、因为他们两个是不同风格的、哦、他到那边呢就很可能会遇到一些灾祸了、哦、会被他的弟子修理之类的啦、哦、他就用悟道喜根还知道吗、哦、他不赞叹什么，不称赞少欲知足，也不延迟纪律嘛、哦哦、所以他到这个喜根他的在家弟子的住处、哦、那见舍主居士子、哦、那个屋主的这个儿子了、哦、大概是这个意思，即到其所趺坐而坐，然后为居士子赞叹少欲知足种种的细行。细行就是这一种，因为我们戒律啊、哦、比如说走路要轻轻的啊、哦、不要拖地啊、哦、关门要轻轻的啦、哦、喝水要慢慢的啦、哦，这大概就是所谓这一些威仪啦、哦、细行大概这一些、哦啊、说无力语的过失、哦、赞叹远众乐独行者、哦、然后呢他这个讲完就算了，还骂他师父、哦、又于居士此前说喜跟法师过失，因为他不晓得他是他的弟子了，就说哎呀我们那边有一个很糟糕的很糟糕的法师，然后他说是比丘啊不识啊，以邪见道教化众生啊，然后是杂行者，说呢淫欲无障碍，嗔恚无障碍，愚痴无障碍，一切诸法皆无障碍，你做什么都没有障碍，大概是这样子了、哦、所以所谓的一切都无障碍，就是你行淫欲没有障碍的，然后也可以嗔恚，都不会障碍修道的啦、哦、好那什么叫烦恼即菩提呢？我们这边稍微解说一下啦，免得大家误会，比较麻烦一点。那应该不会误会啦，但是还是要讲。好，那这边引用导师宝积经讲记里面，因为前一期你们有上过嘛，如果有印象再复习一下。那里面讲到无明是愚痴，对不对？那无明的相反是什么？明嘛，明就是什么？般若。好，那明跟无明呢其实是相待的施设啦、哦、假明就是依待而有的一种安立、哦、了无自性，它没有一个无明的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哦、不变的了无自性、哦、好，以本性空寂，所以无二无别。那明跟无明，或是无明就是烦恼嘛，明就是觉悟嘛，菩提，对不对？ 这二种法，它其实都空无自性的嘛，哈，了无自性或者是空无自性，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它没有一个实体了哈，所以能通达烦恼的实体不可得，就是破除这种实在的这一种实体，那就得到这一种智慧了嘛，齁。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所谓的开悟见真理呢？因为我们都被一种自性见所蒙蔽。我们见一切事物虽然知道是无自性的，但是骨子里面就觉得它有，还可以执着了，这个骗不了人的，就是这样子，就是道理懂，但是那种内心深处那种活动还是带着实在感的，对，所以那这样的实在感就是会蒙蔽我们的智慧，因为它是错误的、虚妄的，变成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根，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全缘，我们看，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看不到真理，所以破除了这一种自性，也就是能够通达。这边指的是从烦恼做例子了，那烦恼的自性不可得，那你就可以了悟一切法的自性也都不可得，所以能够破除这种自性见，那就是得到觉悟嘛，得到智慧。所以换一方面来说呢，若取着菩提，一般菩提是正面的嘛，若我们取着它，取着菩提的相，那其实就是执着，就是烦恼咯，所以说烦恼跟菩提呢，它都是空无自性的啦，你执着不管是什么东西就是烦恼，你不执着不管是什么东西它就是菩提，所以有执着那烦恼还是烦恼，菩提也是烦恼，对不对？没有执着呢，烦恼不是烦恼，对不对？烦恼就是菩提，菩提还是菩提，就是觉悟了嘛，好，所以这烦恼菩提是从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说，不是说哦，就是有贪嗔痴无所谓，这样也是可以成佛的，不是啊？是要去了悟这样的一个法，不可得哦。那你如了这样的法不可得，这一些烦恼它基本上不太会活动的，听得懂了哈？不是让它有活动没关系，是知道它的实性不可，它其实也不太会活动，因为没有执着了嘛，齁。好，那再来就是印度佛教思想史比较后面，在中观大圣的部分，齁。导师这边就引了这个龙树菩萨传里面的一段话了，齁。那他就对这段话进行解释了，他说有大圣人以为呢，这个受就是享受了，或是接受五欲，对修道是不妨碍的，只要不执着它，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嘛，大菩萨也是这样子的嘛，呵呵。那导师说这种见解龙树是不以为然，也就是说是对初学来讲这个是不恰当，那个是视线的，视线是什么？眼的，他并不是真的去享受无欲无所谓，他演给你看，他没有享受，他是演出来的。好，所以导师这边很重要，他说龙树菩萨对这种见解是不以为然，他认为呢，始终修童真梵恨，修清净行的呢，才能够速成菩萨道。这种说法跟有一些团体的一种说法就不一样了，他们说要试这一种特殊的方法才会快，对不对？龙树菩萨说正常的方法才会 才会直达，会快一点。所以要这个修泛恨才是成佛会比较容易。好，那在大乘经里面有很多是那种大菩萨的方便善巧的示现，他并没有真正的去所谓的受用无欲，演的。所以导师说，大菩萨的善巧方便不是初学者所能行的，这很重要。那个是演的，那个不是我们真正修行当中自己本身适合这样来做的，那个是方便善巧的一种度化的一个的施设了。好，说到烦恼是菩提呢，那又引了大智度论的说法，他说因缘生故，故无实，无实就是无有实实体啊，无有实体。所以种种的法出生出呢，它不从十方三世来，它不是有一个什么实有的法从某个地方来，或是从过去未来来到现在，它就因缘和合就升起了，不是像我们要去台北就从新竹出发，有一个这样的具体的一个身体从新竹跑到台北嘛，这边不是，他说没有一个具实体的什么东西呢，从某个方向什么时间来到现在，没有这样，都是因缘和合就生，因缘散就灭了嘛。好，所以事法的定向不可得，我们说我们会去认识一个法，就是它有某一种特征嘛，这种特征会改变的，定向不可得。好，那后面说何以故，一切法入如故，不太好懂，往下看了。好，他说呢，若不得是无明定向，也就是不执取某一个法，他就最好做无明，那这个就是智慧，那就不名为痴。是故痴相智慧相无异，因为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相叫做智慧相，对不对？也没有固定的相叫做愚痴相，所以这种相都是怎么样，定相不可得嘛，对不对？都一样嘛，这个愚痴相智慧相都不可得，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说，他们是不异的，是相同的。也就是愚痴的实相即是智慧，取着智慧相即是痴，懂意思啊？烦恼即菩提是是这样子来理解的。好，诸法如入法性中无有别异，愚痴实相即是智慧，若分别着此智慧即是愚痴，如是愚痴智慧有何别异呢？就是有着跟无着嘛，有着就是愚痴，纵使是智慧你还是愚痴啊。那无着呢，这个愚痴的实相我们能够了悟，那就是智慧啊，那也没有，也就是所谓的烦恼即菩提。好，导师这边接着申论了，他说龙树的解说是依据思义梵天所问经，那思义经呢，他有提到如来有五种说法的善巧五力了，或是种种不同的一个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叫做随仪，那这内容就提到如来或垢法说净，净法说垢，什么意思呢？把这个不清净的法说它是清净的，然后清净的法说它是不清净，大概字面意思这样子的。好，那不是说 说垢法呢，它其实可以是清净的啊。那净法呢，它也可能会变不清净的啊，跟不清净相关联啊。好，那什么叫做垢法说净呢？就是我们对于垢法的实性，我们能够了悟它不可得啊，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啊，不得这一个不取着这一个相了啊，不得就是不取着啊，就是不取着垢法性，那你就是获得实相了嘛，对不对啊？那何谓净法说垢呢？你对净法产生贪着，那就是变成不清净的，懂意思啦，很清楚，就是说垢法你如果能够了悟它的实体不可得，那其实就是体悟真相了嘛，法性了嘛。好，那导师说这就是大智度论所说的这个愚痴实相即是智慧啊，取着智慧相即是愚痴的意义啊。好，那这边导师要进一步说，这样的教学它其实是一种随疑啦啊，也就是一个法到底是清净还不清净，就看你有执着跟没有执着啊，就是随疑嘛，看情况啊，所以这个是随疑说法。所以一般的人他不知道这个是随疑说法，以为是就近的理趣，只知道烦恼即菩提，而不知取着菩提就是烦恼。那如通达性空般若现前，哪里有烦恼呢？所以取着烦恼其实取着菩提就是烦恼。好，那如果误解烦恼为即是菩提，那就是颠倒了啦。那什么样才是不误解呢？就是痴实相即是智慧，取着智慧相即是痴，这个就是所谓的烦恼即菩提，你要这样去了解它了。或者是烦恼的实相跟智慧的实相就是实性不可得嘛，对不对啊？那这个才是这一个所谓烦恼即菩提的一个用意啊，也就是不要去取着啦，不管是清净的或者是杂染的啊。所以老说这边误解烦恼即菩提，就是你去让自己的身心处在一种贪嗔痴的状态，你认为这个就是在修觉悟的一个修行，那这个就是颠倒啊，听得懂了啊，所以很清楚了啊，烦恼是不是菩提？烦恼的实性才是菩提了啊，烦恼实相即是智慧，就是菩提嘛啊，懂意思吗啊？所以烦恼跟菩提会等同是。他们都有一致的一种实相啊，一致的实相。好，所以希望大家不会有误会了啊，不要认为真的烦恼没有关系，因为它就是菩提，不是的啊。我们要去了悟，就是起烦恼，那我们就是用知道它是因缘和合而升起啊，那把它升起因缘，把它排除。那它就可以被对治了，就是这样子啊，不用把它当作是一个有实性的东西啊，然后对它产生另外一种带着执取的一种嗔恨，对不对啊？我们不需要去喜欢它，也不需要去嗔恨它，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是烦恼升起，那我们就把它排除，因为它对修行是。比较有障碍的嘛，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以上是关于文殊法门的教学。那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 烦恼即菩提这一种容易让人家误会的话、哦、那其实他要表达就是不执着，对不对？不取相、哦、那也就是不着烦恼也不离烦恼、哦、好，我们来看那再来般若法门呢，它就跟文殊法门比较的这一种方式上呢，就导致说比较平时，平时就是比较正常。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首先第一段导师先谈到这菩萨他不断烦恼、哦、才能长期于生死度众生。他只是说烦恼呢，在还没有智慧跟慈悲平等的时候，留着他有一些用处。他并没有正面表述烦恼就是菩提，听得懂吗？他只是说他有他正面的一个意义，但不是说这些烦恼本身就是所谓的修行，也是他有他的意义了。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呢，般若经它就是比较教学上比较平实，他这边就举了跟烦恼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教内容。他说若人已入正位，正位什么意思、啊、正信离身，对，也就是怎么讲，断烦恼见真理正得这一种声闻的道果，懂意思了齁。那声闻道果的这个出果相很快，然后以说一些有部就16心嘛，对不对齁。那有些部分就是一刹那嘛齁，道然后就变果。那如果正的出果，经论一致说就是七番生死就解脱了嘛，我就可以得阿罗汉，最慢最慢啊，七番啊，所以呢就不堪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也就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就是入正性离生啊，或是正性决定，或是正声闻道果这样的人，他就没有那样的一种能力、哦、发菩提心、哦、我看122页。为什么呢？因为已于生死做障隔，就是生死已经有一个期限了，你发菩提心是要无量生死度众生的，你七番生死就到尽头，你后面就没办法再继续做利益众生的这一些事业了嘛、哦、好，大概是这样。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导师说呢，菩萨是要长期在生死中度众生的，对不对、哦、那如果入了正位，也就是入正性离生，就是悟的法性、哦、也就是断烦恼而证得圣果，那最多也就是七番生死、哦、七番生死按照部派的一个说法其实是14生、啊哦、七天嘛，七人嘛、哦、总共是七番，就是天人一这样一番的、啊、一回七回，其实是有14生，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顶多就是七番嘛，七番生死就不能常在生死中修菩萨行。所以在大圣的这个佛典当中呢，有谈到这一种菩萨他不断烦恼、哦、菩萨要不要断烦恼？时间到还是要断，要不然他怎么成佛呢？是吗？时间还没到，当然就是留着有用、哦、一般我们不是说要留祸润生吗、哦、那 那这种话不是我们这个阶段讲的啦，我们不用留就很多货，就一直润生。留货润生是主要是菩萨修行到某一个层次，他有能力断烦恼，但是呢时间还不成熟，他有能力了啦，那什么叫时间不成熟？就是说他有能力断烦恼，他如果真的断了烦恼，那就是正声闻果，就像前面说入正性离身，那时间就有限了，懂意思吗？就是所谓的不断烦恼是有能力断的时候呢，他留着让他有这一种润生，留货润生了哈。那为什么要留货润生？因为菩萨这个按照大智度论所说了哈，菩萨其实在更往前啊，比如说这个悲跟智已经平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断烦恼啊，这个时候就可以。那大家会想说，那前面不断烦恼不就是没办法有这个身来度众生了吗？齁，那你到那个时候这个问题不是还存在的吗？齁，那大智度论说，噢，这个时候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这个时候可以有法性生身。前面还没有这个慈悲跟智慧还没有平等的时候呢，你只能用烦恼来的结跟业来感得这个身，叫结业生身。结就是烦恼了，业就是我们所造的业嘛，祸业还有才有苦嘛，祸业苦。所以菩萨在还没有悲智平等的时候，纵使你有能力，那在大圣经都说呢，要留货润身，因为慈悲还不足，会入声闻果。那悲智平衡的时候呢，那断了烦恼可以有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好，所以这边的菩萨不断烦恼呢，主要指的是这一个在这个修行到某个阶段还有能力了，然后呢但是因为悲心还不够充分，大悲心还不够充分，所以就留着这个烦恼继续修行，修到这个悲智平等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断烦恼，那可以感得法性生身，大悲跟习气，然后感得法性生身。好，我们来看那后面导师的说明了。那这边导师比较从这一个一般的层次来说了，他说呢，虽然大圣经有讲到菩萨不断烦恼，他说虽然说不断了，但是呢这些烦恼也没有让他活动的哦，懂意思吗？是把他控制住的，所以说不断烦恼只是没有断，但是呢对于烦恼是在后面说是要扶除的，扶除就是让它不要有一些活动或者对我们产生一些干扰，哪一些烦恼呢？有一种叫做蒙力的，所以菩萨修菩萨呢虽然不断烦恼，但是他也不会发脾气的，这个要注意哦。猛力的就是那一种贪嗔痴那一种的，所以不能说哦，因为不断烦恼，所以我还会发脾气，不对，是要被扶除，这些东西都要被扶除，相续的，会让这一些烦恼活动不断的，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一种力量比较强的啦。 然后呢能造作重大罪，比如说杀啦、伤害众生这一类的、这些都要服除、所以呢不断烦恼，但是要去制服烦恼，这句话很重要、没有去断，就是透过无漏智慧去断，这个断有时候也很难去解说了、但是呢这边我们就按照导师的文字的一个描述啊，就是说对于还在我们身心当中的烦恼，虽然我们没有去断除它，但是我们要去制服、要去净化、就如这个驯养了猛兽，就对于猛兽要把它就是想办法让它乖乖的啦，啊怎么样乖乖绑起来就就不会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嘛，在大圣里面是有讲到把它绑起来啦，让它没有活动的能力，所以这个虽然没有断呢，但对这些烦恼是有一种强而有力的一种制服，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一段话，不断烦恼背后是其实能够去调伏净化烦恼、好，那净化烦恼不断烦恼就是制服它，所以留一些烦恼才能长时的在生死中利益众生，这就是所谓的留祸润生了、所以虽然留了祸能够感得生死，但是这一些祸呢是在被有效控制的一个状态、不会造作重大的罪恶、也不会让我们身心经常处在一种热闹的一个状态、好，再来导师说，这样呢对菩萨的修行成佛来说，如果有方便善巧烦恼呢，它是有它正面的意义了、那这边举了《维摩诘经》、那导师说来这边经就讲要言之六十二戒，就是外道的这一些邪见了、还有一切烦恼，他说是什么佛种、这个文殊法门，他就我们可以就是说对他有比较正面的表示，但是不用那么正面了、佛种就是成佛的因了、它其实就是说让我们有这个身能够去修这个利益众生的佛的这一个资粮、主要是指这个有这个身才能够行菩萨道嘛、那它也是因的一个意涵、好，那若见无为入正位，就是前面所说的、正的声闻的圣道果呢，那他就不能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为发菩提心就是要常时利益众生的嘛、那他们就没有办法、那就举个譬喻，比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高原陆地没有那些湿泥巴嘛、湿泥巴就代表烦恼了、那你没有烦恼莲花就生不出来，莲花大概就是指佛了、好，那悲思于你呢乃能生此花、要有烦恼才有花才能够生长、所以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的种，就是因了、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这个海就是这一种烦恼海，对不对、那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就不能得一切智的这种无价宝珠、好，所以意思就是要能够留这些祸呢，然后能够长时间的有这样生死的身，对不对、 然后去利益众生，修菩萨行才能够成佛，懂意思啦、哦、意思是这样子的。好，我们看解说。初期大乘佛法，它的这个重点呢，主要是在于契入圣意的法性啊、哦，或是重于这一种与圣意法性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修学或是教学啊、哦。若能够契应这样的圣意法性呢，那就能够不离烦恼，然后不着烦恼，前面讲过了嘛、哦、不离烦恼就是不被烦恼所束缚，对不对？那不着烦不是不着烦恼就是不被烦恼所束缚。不离烦恼呢，就是能够在生死当中利益众生，对不对？哦、他并没有离开生死嘛、哦、所以不离。所以能够不离烦恼，不着烦恼，于生死海中利益众生。所以于生死海就是不离烦恼了、哦、但是呢又不被烦恼所系缚，因为他能够调伏他嘛、哦、只是留着这个烦恼感生死生而已、哦、好，那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圆满一切智，就是无上菩提。所以本着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体悟，摄化众生也就可以处处行方便。所以烦恼如果有方便呢，烦恼对菩萨来说就有意义了，因为他可以在常识生死当中呢这一个度化众生，然后有方便善巧的利益众生。好，那这样的一种不断烦恼常时在生死当中这样的一种内涵，虽然是主要是为了要修学佛法、哦、或是修菩萨行然后证佛道，但是这一种所谓的不离烦恼跟佛法的教学就相违，佛法就是要离烦恼断烦恼嘛，对不对？但这种不离烦恼这样的内涵或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导致说对传统佛法是有冲击性的、哦、就完全相反的嘛、哦、阿含经就是要对烦恼要去远离嘛，对不对、哦、要去断除的。那现在大乘经跟你讲不离啊、哦、所以不离就是说让他能够感得生死生去度众生，但是其实要去约制他的、哦、但是在经里面没有讲那么细、哦、他只是跟你讲不离而已，他没有跟你讲要去约制他、哦、比如说维摩诘经就没有讲，就是你就是要有烦恼嘛才能够生莲花嘛，对不对？烦恼淤泥才能够生莲花，但是他没有讲说这些淤泥其实就是被控制住的啦、哦、懂意思啦、哦、好。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种冲击，大乘这种方便的施设呢、哦、教学对佛法有冲击，所以在佛教界当中呢就有一种大乘跟小乘的对立。那声闻佛教就是说大乘非佛说、哦、那大乘就是说声闻佛教是什么小乘、哦、或是骄牙败种，很难听的话都有，呵呵，大概是这样子、啊、这是从这种对立的一个，或者说从当时的一种发生的一种可能的真实情况，这、就是一种对立了、哦。那因为在维摩诘经其实或者说有一些大圣经他都会去呵责二圣的圣者嘛、哦、有些人看了就不欢喜，有些人喜欢阿含经的或者喜欢早期佛，他看了就不欢喜了、哦、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呢，要了解到它就是一种方便啊。什么叫方便？就是特殊的方法啊。比如说啦，就是说，因为声闻他在修行过程当中，他就觉得解脱就很好啊，对不对？原就是没有热恼了嘛，然后已经离开了这种生死的系缚了嘛，这样很好啊。但是从佛的角度来说呢，虽然很好，但是什么不够好，是吗？那你如果说，哎，你们这样也很好，那他们会有动力来回向佛道吗？大家听得懂啊？那台湾话有一种，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做了一件，现在想起来不太好，这个我们叫灌斗糕啊，就是斗糕好像是类似蟋蟀那种东西嘛，你这边挖挖挖还是不出来，人家水灌进去了，没空气就跑出来，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假设我们就从，因为这种教学可以有不同的一个理解方式，比较良善的一种方式就是声闻这些圣者呢，他是配合演出啦，就是在戏里面当作被喝者的一个角色嘛，那为的是什么？要演出一个大圣的一出剧，鼓励大圣大家来修学大圣，所以他是配合演出的嘛，表现好像跟佛差很多，跟菩萨差很多，大家才会来修嘛，对不对？这是一种角度。那另外一种角度就是，那假设真的他们没有这个意愿，但是又想鼓励他们的话呢，那当然就是要用比较重的一个语气的啦，懂意思啦？也就是他们没有那么差，但是为了要刺激他们啊，灌斗糕。就是刺激他，那他们才会觉得哦，这佛道还是比较殊胜的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边导师就说，因为特别是文殊这一类的教学，他其实有蛮多对声闻的贬义啦，所以就反映出这一种当时的一种声闻佛教跟大乘佛教的一个对抗，那就是有大乘非佛说声闻对大乘的教学有这样的批评，然后大乘就对声闻的教学有这种小乘这样的一个批评。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那后面呢，导师会就接着说明方便从不同的面、多方面而表现出来，那这边谈到这一个佛果了，前面谈的是菩萨行，有不同的方便嘛，对不对？贪嗔痴几十道，那佛果方面呢，也有很多这一种所谓的方便的内涵，那这部分我们就下星期再说。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